那我们来看四师记，四师记，那我们从第二章，啊，从第二章我们再读一次，读到第三章，好。
四师记第二章，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经，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经，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之前约书亚打败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地业占据地主，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当时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在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于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遗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破坏别神，就是四周列国的神的耶和华巴利，并遗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巴利。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到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不以视为仇敌，甚至在他们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从何处去，耶和华都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
耶和华兴起四师，四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破败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老汉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是时候，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破败别神，走不断绝完等恶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你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行的约，不听从我的话。”
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出入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第三章，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西位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 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
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你所托大的我虎山伊萨田手中。以色列人服侍虎山伊萨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瑟。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坡到王虎山伊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虎山伊萨田。
于是国中每年40年，基纳斯的儿子厄陀瑟死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招聚亚扪人和亚麻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尼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尼户打了1把2刃的剑，长手戴在右头上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那伊基伦极其肥胖，尼户献完礼物便将该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跨进基甲找死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尼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尼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
不变身，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一户就出到楼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一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吉，他们等烦了，见人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呆眼的时候，一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希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一步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地人过去。那时杀了摩押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男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
以父之后有亚麻的儿子商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
好，那么我们上次讲到第2章第10节哈，2章的1到10节是第二章整个是一个士师记的一个类似概论一样哈，就是说士师记要讲什么？士师记就要讲的就是2章1到5节1到5节。那么耶和华神的话是变成什么的？本来神的话是跟他们立约，就是永不会去约，让他们能够在这牛奶与蜜之地，那么能够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或者是一个蒙神祝福的百姓，这是原来上帝给他们的应许。那么现在上帝的话变成什么？现在上帝的话变成是第3节。这些人不会被他们赶出去的，这些人会留下来的，这些人会成为他们的肋下的荆棘，成为他们的网罗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就留在他们当中，成为他们不断的搅扰跟不安。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见上帝的话是这样，上帝的话是这样啊，上帝的话啊，他的应许啊，本来是永不废弃，对不对？那现在变成什么？改的，有没有改的？所以啊，读神的话一定要知道神讲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说你永不灭亡啊，那你就永不灭亡，对不对？可是呢，你乱七八糟会怎样？你就会被管教，管教不听呢。好，所以上帝的话不是这样。上帝说什么？尊重我的就被尊重，藐视我的就怎样？被藐视。所以上帝你可以看到神的话呢啊，他在这里说什么啊？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我又说，那就表示上帝把他的话又添上去了，知道吧？你先前有一个应许，现在上帝又把话怎样加上来了？加上来就是说，好，这些迦南人不可能把他们赶走的，知道吧？不会完全赶走的。本来的话是什么？可以完全赶走。现在的话变成什么？不能全部赶走。好，不是上帝的话改的，其实是什么？人的心，人的心，知道吗？所以神的话有一个应许的范围。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是神的话应许的范围，知道吗？应许的范围，神的话应许的范围只有在基督里。所以使徒保罗讲，神的话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的。啊，离开基督呢？神的话就不在那个范围，知道吗？好，不在那个范围，了解吗？好。比如说你坐船到海上去，对不对？然后船长跟你讲，我们这艘船是非常安全的，好，经过很多测试等等啊，讲了很多很多，都让你知道这个船是非常什么安全的，所以你在这个船上面一定怎样，没事，安然无恙，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跳到海里头呢，你就说船长你怎么骗我？船长没有骗你，是你自己怎样，你自己不留在这个什么船上面，这样了解吧？所以如果你离开这个船，话就改变了，懂吗？离开这个船，那船长就要讲什么话？
你不要跳啊。
船长就要讲的，你不可以跳，你跳下去你就怎样，好，不一定救得到你，对不对？话就改变，这样了解吧。上帝原来的话是你们信上帝的话进迦南地，迦南人就可以把他怎样赶出去，那现在话怎么改变？因为不是上帝改变，是怎样，人改变了，人改变了。好，所以这个我还是要再讲一次，那个啊，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9节到32节，29到32。好，我们读一下。
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女就是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为极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曾说过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日子必到，我要责罚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
你看，哦，这里就是我讲的，哦，神曾经说，有没有，你和你父家必什么永远，哦，还是用永远行在我面前，对不对？现在我却说了，你看上帝的话又加上去了，哦，绝不容你们这样行， 因为尊重我的必备尊重，藐视我的必备什么？轻视。所以上帝就讲，你们家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那你会讲说，哇，那这个家完了，对不对？其实什么时候上帝的这个话又变成可以改变掉？
就是人已经不遵守了，
除非他们的家又重新怎样回到神，因为神的话还是在那里。所以这个我们再回到四世纪了，总要记得啊，上帝的话讲的时候有那个情境，知道吧？上帝在这个情境讲这个话，那所以你要把这个话变成真实，你就要留在这个情境。这是我一直跟你们讲的，那个听话的位置很重要，听话的位置很重要，这样理解哈。那新的话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神给话的时候，那么听这个话的位置非常重要，你要知道你在什么位置上听，对不对？所以你一个孩子，那么呢，他很得父母的喜悦啊，那父母就会说啊，我很爱你啊，我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这是那个情境之下是这样，对不对？啊，那如果孩子一直犯错，理错不改，你还会这样讲吗？你不能这样讲。因为这不对，对不对？你要变成管教的话，责备的话，好，因为听话的人的位置不一样。我们对孩子都是这样，神对我们也是会这样。所以呢，应许之地，好，所以应许之地，我才会跟你们讲，应许之地，那上帝是应许给以色列人。但现在以色列人能不能把阿拉伯人都赶出去？不能，因为上帝说你们已经没有那个资格了，知道吧？已经失去那个资格了，懂吗？已经失去那个资格了，以色列人已经失去把迦南人全部赶出去的资格，因为这里讲我不将他们赶出去了，不将了，上帝说这些人就要留在那里，那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哭，哭完又献祭啊！啊，上帝没有改变他的话，知道吗？啊，我们后面会讲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一对上帝还有敬畏的心，啊，但是耶稣也死了，然后呢，第十节，那个从这个在旷野生的那一批人也死了，知道吗？好，那新的世代兴起来。啊，不知道耶和华，什么叫做不知道？就是没有经历，没有体验，没有认识，也不知道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信仰的根基了，对不对？啊，这些神所做过的事，我猜想他们应当也听过，是不是？可是怎样？听过而已，没有放在什么心上。没有放在心上，就好像你听老人家说故事，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只是听过哦，以前的时代是这样，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没有体会，没有体会。好了，那这样呢，十一节了，啊，这样的就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表示说什么？上帝愤怒不可做的，他们就去做了；上帝不喜欢的，他们就去做了。这些事就是什么？侍奉朱巴利，看到没有？啊，巴利是一个迦南的这些偶像的统称，偶像的统称，啊，就好像啊，这个在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他们很多神明，知道吧？啊，很多神明。那在我们的这边的民间信仰也很多什么偶像，对不对？啊，就是这就是这样，就是很多神明啊。很多这些偶像他们就去拜，哦，那么十二节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因为神是圣洁专一的，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拜偶像他就离弃神，哦，一个人拜偶像对上帝来讲就是离弃神，因为神是什么？圣洁的，是圣洁的。所以呢， 他们离开了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你看哈，不仅迦南地的神，还有什么，还连视为列国的神，他们都去怎样，都去拜。人如果拜一个偶像一定不够的，拜一个就会变什么，很多个，因为他如果怕一个偶像就会怕另外一个偶像，对不对？最后怎样，只好怎样，全部拜，免得得罪任何一个，这是民间的信仰。所以在这边呢就你可以看到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跟亚斯他路巴利跟亚斯他路这是两个民间信仰最常见的一个是管这个管天气管生存的，一个是管这个生育的，管生育的。那么在古代呢最重要的就是生存跟生育，因为以前的人要生育下一代很不容易，很多疾病啊，所以很多这个夭折的事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要讲说太古老，其实在清朝的不要说一般平民老百姓，你知道清朝的皇帝的皇家生的孩子也是一样，也是要平均能够活超过十岁的好像也是不到一半，还是三分之二。你看一般人就怎样更难，所以他们就会去拜这些偶像。那么好，十四节，耶和华的怒气，上帝的怒气就是上帝对罪的回应，知道吗？上帝对罪的回应就是我们讲的，用人的话讲就是怒气，就是怒气，像以色列人发作，那么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就是他们视为仇敌，所以他们在视为仇敌里面站立不住，就是怎样打不赢他们，没有勇气跟他们对抗。那么神无论他们往哪里逃都用灾祸攻击他们，所以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所以十一节到十五节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以色列人因为不认识神，不知道上帝做的事，所以他们就开始离弃神，不把神当作神，他们就开始拜偶像，他们就在当中惹神的愤怒，所以他们在当中就落在一个失败困苦痛苦被击打被辖制当中。其实这些呢就是讲一个神的百姓，如果我们不听上帝的话，不保守自己在信仰里，就会怎样，就是有后面的现象，就是我们就落在辖制里面，罪里面，被罪恶捆绑，在罪中受苦，在黑暗里面受苦。好，那么这一切都是因为不认识神，不知道神所做的事，所以这就是一个信仰的反思，信仰的反思。所以我们传承信仰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第一个是让他们认识神，但是我们让他们认识神一个部分就是圣经的话，一个部分是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把圣经的话圣经的历史这些告诉他，记得这是知识上的认识，知识上的认识。所以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可能听过很多圣经故事或者听过很多神的话，但是这个认识只是知识上的认识，他必须要变成他内心里面的得着才可以，内心的得着。那然后所以让他们可以在内心里面的得着我们可以帮他的是因为我们有经历，我们知道耶和华为我们所做的事有经历，但是呢我们祷告祈求的就是什么，他们要有经历。所以我们 做父母的许多时候是一直要祷告求上帝给他们经历，不是只有保护，不是只有教导，知道吗？不是勇于接受试探，就是让他们去经历神啊，让他们去经历神。经历神往往是我们父母要很什么，不是我们要能够，我们要能够愿意，不是愿意的，我们要真是要能够舍得下，对，你舍得下，不要，我们实在知道上帝在管教我们，真的就是在旁边，就是真的只能忍耐等候。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给他们经历，虽然可能要受苦，虽然可能要怎样怎样，但我们求主帮助，给他们经历，给他们经历，因为没有经历，他不能够真实的认识神，不能真实，不要只有知识上的认识。
感觉好像在收养。啊。知道
神，
可是他就是好像就是把，在他还没有真正跟神摔跤完之后，真的亲身体验到神的那种。
对啊。
对。他就会说那个亚伯拉罕的
出，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只能，我们不想要等多久，你知道吗？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当中祷告跟等。祷告跟等，所以啊，这些
等的过程中啊，还是要理他们，对不对？
当然要理他们了，只是说，我们不要想说这些事情好像很不幸，好像很不应该发生，我们不要存这个意念，了解吗？不要存这个意念，就是说我们相信，后面我就会讲，凡事都怎样，出于神。好，那我们就一直祷告上帝，如果你要引导他、带领他、管教他，那求主给我们啊，知道怎么样啊，跟他们同走这条路，同走这条路。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上帝的做法是什么？上帝就把他们交付给仇敌，知道吧？上帝如果要带领这一批人，就只好把他们交给什么？仇敌。上帝没有帮他们解决问题，知道吗？或者说没有立刻马上帮他们解决难题，上帝就把他们交付给仇敌，然后呢照着上帝自己的话让他们极其的受苦。上帝没有违背他的话，让他们极其的受苦。好，然后受苦了以后，十六节，上帝还受苦完了，上帝就兴起什么？士师。士师啊，士师就是审判官，就兴起他们当中可以做审判的、做领袖的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就被拯救出来了，你知道吗？上帝要拯救很快，了解吗？上帝要解决问题很快，拯救出来以后又怎样？十七节，他们又不听了，又随从叩拜什么别神。很特别，很快哈，很快的啊，士师不在的，他们就又忘记了，叩拜别神，行了邪淫，又速速的，不是很慢，很快，很快，你可以把它看起来就很快，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行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那么拯救的时候就好，那受欺压就怎样？唉声叹气。所以神后悔了，后悔就上帝改变心意，本来找仇敌去管教他们去苦待他们，上帝就改变心意了，要把他们怎样救出来？救出来，十九节，士师死了，他们又怎样？又去做饭，而且比列祖怎样更甚，你知道吗？第一个是速速的去，第二个呢？还更甚，你知道吗？这就是难题就在这里，知道吗？更甚，然后呢总不断绝王梗的恶行， 所以说神又发怒气，一定更加什么更大、哦、所以神就讲这些族我不会赶出去的。神就是讲为什么不赶出去、哦、前面那些人不是哭了吗？因为上帝就在这里解释给我们听了，因为这些人留下来让以色列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知道吗？就留下来，这些人就离弃神，上帝就管教他们，他们就呼求神，上帝就拯救他们，拯救完了他们就怎样，很快忘记，然后做的恶事又怎样更大。所以就是上帝就是留这些人把人心怎样显露出来，把人心显露出来。所以上帝把我们留在这世上，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人就是一个很败坏的什么罪人。对，那么做什么？二十二节，为要试验。试验是一个很要紧的话，试验是一个很要紧的话啊！信仰的道路就是信心受试验的道路，信心受试验的道路。那我们的心其实要受试验，试验啊，也可以说是熬炼，也可以说是一种熬炼，就是我们的心啊，在这世上，我们就是一个受试验，把我们摆在一个试验当中。那我读几节经文，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信仰的道路呢啊，是一个信心受试验的道路，信心受试验的道路。好，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跟到第四节，好，我们读一下。
我们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
好，所以这里就讲，我们的信心要经过什么试验？所以我们在世上所遭遇到的事啊，其实都是一种试炼。都是一种试炼。好日子是不是试炼？是，好日子是试炼，知道吗？因为好日子容易松懈，前面我们不是讲松懈吗？对不对？其实好日子也是一种试炼。那 难过的日子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试炼，对不对？只是 难受的日子我们比较容易警醒，好的日子比较怎样容易松懈。所以我们都在信心的试炼当中。好，第十二节再读一下。十二节，
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所以啊，我们就在当中就是操练忍耐，操练忍耐。我们在当中就是不断操练忍耐，操练忍耐。好，这是雅各说的话，对不对？那你看彼得说的话，彼得说的话。那我们看彼得前书，再往后面翻，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好，读一下。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像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好，所以彼得也讲我们在百般的什么试炼当中，对不对？好，那我们的信心受试验，知道吗？所以啊，我简单就用这两处的经文跟大家讲。我们再回到四世纪来， 试验是什么？试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一种我们里面的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哦、上帝啊、要我们去试验。那你看第三章第一节，你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些不曾知道以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以前征战就是很明显的拿刀拿枪征战，对不对、哦、那我说的旧约是一种预表性，知道吗？图像性、哦、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以试验就是去知道跟学习，知道跟学习那个战士，也就是说什么，你虽然听过这些，那你现在亲身去经历，亲身去经历。所以啊，你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听过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应信就出去，对不对？听过了，他现在怎么试验我们？所以我们就学习亚伯拉罕，就上帝的话这样讲，我们就要怎样照着做啊，对不对？亚伯拉罕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我们是不是要知道结果才做？不是，其实我们就是学习，这就是属灵的征战，知道吗？每一个上帝的话要我们去顺服的，要我们去遵行的，其实我们就是在学习这个未曾啊没有知道过的战士，了解吗？所以那些未曾知道的战士，我们现在知道的又去学习。所以你要知道、哦、我们的试验就是在学校学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个属灵的学校里面，我们就是在一个环境里面学习。所以试验的目的、哦、试验的目的，那你去想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啊，被造就，让我们的生命被造就，让我们去经历认罪悔改、哦、我们生命要被造就，我们要经历认罪悔改，让我们去面对自己的软弱，让我们去依靠神的大能，其实就是信心。所以试验呢，它是一种征战，要记得、哦、试验是一种征战，征战我们属灵有一些征战，知道吗？跟谁征战？好，跟住在我们里面的迦南人，了解吗？好，用这个图像来讲，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什么迦南人没有被排除掉，了解吗？所以我们就要跟他什么征战。所以留下来就是让我们认识神啊，造就我们的灵命，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当中啊认识自己的软弱，知道怎么样在当中认罪悔改，知道怎么样依靠神经历神的大能、哦、所以这些就是属灵的征战。一个信心的路上不可能没有征战、哦、因为他要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征战。好，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的仇敌啊，他们的仇敌就是腓力士的五个首领。腓力士当时有五个大臣，这每一个城的首领都很强啊，还有一切迦南人、西顿人住在利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蛮山直到哈马口，你知道吗？这表示仇敌人多不多？多，还有一个特色，到处都有，知道吗？到处都有，还很多。好，还很强盛。好，好，第四节，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其实只有一件事情，试验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怎样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所以不是我们事情不顺利就是试验，知道吗？好，记得一定是跟上帝的话有关才算，知道吗？一定跟上帝的话有关才算，了解吗？那么第五节，他们不听神的话，竟然在他们当中的这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儿女为妻，也把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 意思就是没有分别了，没有分别。以前的人啊，很重要的一个分别是婚嫁当中，婚嫁当中，这里就是讲到他们跟这一群住在他们中间的迦南人没有分别。以色列人应当怎样？分别为圣，他们没有分别。好了，所以因为他们在当中啊，已经被跟迦南人好像在当中就被放在一起，而且呢，啊，一跟他们结婚了以后，就会去侍奉他们的神，知道吗？啊，好了，所以第七节开始就常常有这一句话：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因为十二节又讲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怎样眼中看为是恶的事。第四章第一节，以物死后以色列人又行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看到没有？好，然后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知道一切的难处都从哪里开始？就行耶和华眼中什么看为恶的事。那为什么人行这些事没关系？没有关系，就不自知。因为人不觉得行他所行的是耶和华眼中怎样看为恶的事。那你想这些由以色列人行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又不认为这样，上帝怎么办？总要让他们知道嘛，对不对？总要让他们知道。那知道的方式就是怎样？就是兴起仇敌来怎样来打他们，要不然他们不会知道，了解吗？如果一个人做坏了，然后他都没有什么后果，他就怎样继续做，是不是？所以他们忘记耶和华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第八节，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好，所以第一次就把他们加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所以呢，古山利萨田就压迫他们八年。以前的人服侍他八年，就是说他们要把所收获的交给古山利萨田，对不对？还要把他们的金银啊什么什么啊，去在他们的压迫底下。以前的人啊，这个被压迫还有拿去当奴隶的，拿去当奴隶的等等。所以呢，他们就第九节的，他们呼求神，这是八年而已，八年呼求神，神就兴起俄陀念。俄陀念就是上次在那个加勒那边娶加勒女儿的那一个勇士。那么呢，俄陀念呢就起来。好，第十节也是会发生的，神的灵降在他身上，降的意思就穿，就上帝的灵像一件衣服，那么额头念就把它怎样穿起来，意思就是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出去打仗，大家听他的，他就出去打仗，他就胜了古山利萨田，所以国中就太平四十年。其实太平四十年的意思就是说到额头念死的这一段时间都怎样太平。古代的人就是靠忍嘛，如果对方有一个很强的，你就不敢去打他。那这个很强的死掉以后就怎样？就是他们就觉得有机会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士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是做管理的，他是做征战。然后呢，上帝会让他知道怎么管理，怎么征战。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会得胜。所以打胜了以后，敌人就不敢来了，国中就怎样太平了。好，太平了以后呢，没有多久，不要想说多久，以色列人又行了。所以上帝就怎样，这是古山利萨田是从北边来的，摩押是从东边来的，知道吗？从东边伊基伦就来攻击啊，上帝就让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那伊基伦不是自己来打而已，把东边的亚门人亚玛利人全部怎样集合起来，就把中树城就是耶利哥城占据了。 啊，这一次不止八年了，这一次服侍他多少？18年，啊，18年，啊，所以你可以看从日子就知道。那么呢，啊，这个苦难加长了，对不对？本来八年，现在变成多少？18年。所以15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你知道这些都是上帝做的、哦、你看神使摩押王有没有、哦、神使摩押王，那么神就把他们交在，就是上帝做的、哦、就是上帝的管教、哦、那么呢啊，然后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哦、为他们兴起贝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物，以物是左手便利的，就是他惯用左手，惯用右手，左手、哦、然后呢，以物这个字蛮有意思，以物就是说右手被关起来，所以只能用什么？左手。所以呢，这个以物呢啊，他就设一个计谋，很像当年的荆轲什么刺秦王，对不对？哦，那荆轲没成功，以物成功，这个很像嘛，哈、哦。以物就把一个刀呢就带在右腿、哦、因为他是左手，所以从右腿那边把刀抽出来，然后献给摩押伊基伦，伊基伦非常的肥胖、哦、肥胖，然后献完礼物、哦、然后献完礼物就走了，他比荆轲厉害，荆轲是当场其实很难成功，为什么？人有防备的心，啊，你看以物没有，以物献完礼物，啊，这就走了，啊，走了以后呢，到了吉甲，凿石之地，就走了一段路，对不对？从耶利哥走到哪里？吉甲，然后就从吉甲又回来了，然后就跟王说：“我有机密事，怎样？”就告诉你，这时候王的心已经什么？松懈了，是不是？因为你刚才来见我都没有杀我，或者没有什么在当中隐藏阴谋，啊，这一次王就怎样？松懈了，第二次就松懈了，知道吗？哦，然后呢就说我机密事讲，那王一想，哎，既然机密事，就叫旁边的人回避，所以当他推出去的时候，他就来王面前，哦，以后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既然是神的命报告，哇，那这个以前的人就很怎样，就站起来，对不对？表示他很尊崇、哦、那以物就伸左手从右腿拔出剑来，那么他很用力的一刀一刺进去，你知道吗？整个剑不仅被那个肥肉夹住、哦、还是贯穿身体出去，好，所以这一刀真的很用力，哦、你可以用想象的、哦、这描述的是在啊很用力、哦、那么啊一刀就让他毙命、哦、以前当兵的时候，那时候那个那时候副总队长跟我讲，他说、哦、他说这个刀、哦、往人身上刺进去的时候不可以拔出来。拔出来之前要把嘴巴捂起来才可以拔，他说拔出来的时候会叫，不拔出来就不会叫，但是我没试验过，
是可能会叫还是被刺
的啦，就是他们以前当那个打仗的时候，他说不是去摸哨兵吗？你摸哨兵的时候你不是先捂嘴巴再刺，因为你捂嘴巴他会反抗，你是吃进去的时候他不会叫，然后捂嘴巴再拔出来，这是他教我的，是一个老的以前打过仗的跟我讲，我猜他跟我讲的应该是对的，但是没有机会实验的。后来我看了这遗物，我猜想应该是对，吃进去的时候人整个吓个住，对，
这个人没有叫，
所以他当时跟我讲，我就记到现在。好，我们再回到这里，然后他知道这个人以前又没有那么多药，所以这种大概都没办法活，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就走了，走了大家王的仆人没有警觉心，后来等到他时间久了再进开门进去，人已经死了。那死了以后，那这段时间呢，遗物有充分的时间，经过吉甲，然后到伊西拉，在那边就吹角，吹角。那以前的人是这样，你那个王死掉以后呢，大家就有信心了，就有勇气了。所以吹角以后，就把以色列的以法莲这边的所有的人就召集在一起，因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然后呢，他在前头引路，你知道他要有勇气，对不对？他不能喊着大家来，然后自己在后面喊。他在前头带路，然后他耶和华已将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所以他们已经被欺负了多少？18年了，18年，所以他们就去把守在约旦河。所以这个摩押人开始要过河逃到他们自己的地方，还有亚门人要过河的时候，他们就击杀他们10000个强壮的勇士。所以这时候摩押人被制服了，国中太平多少？80年，这段算相当长的日子。那么之后三家又做了一段时间，没有讲多久。三家对付的是腓力士人，腓力士人是在西南边，摩押亚门是在东边，米索波大米在什么？北边。所以北边来了一次，东边来了一次，然后西南边来了一次。所以这是第三章讲的啊，整个一个啊，这一开始的一个啊，上帝借着啊这些啊周边的这些人啊来管教以色列的。那么这些被管教了以后呢，管教了以后，那以色列人还是这次80年以后还是没有改，知道吗？还没有改。那我们再来读第四章。第四章，
以父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比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
她打发人从拿伯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摩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伯他利和西北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不去西布伦人和拿伯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
摩西约和他的后裔基尼人西法曾离开基尼群，到靠近基地新沙拉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西比摩安的儿子西巴拉已经上他河山。西西拉就聚橘色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前军，在外邦人的下罗射出来，到了基
之顺服。以弗拉对阿鲁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沙伯班跟随他有一万人。耶和华与西西拉和他的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
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色，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伯之妻雅毕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加和好，雅毕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毕又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毕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毕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毕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
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毕取得帐篷的圈子，手里拿着锤子，轻巧巧地到他旁边，将圈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壁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毕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靴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以色列人自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
好，第四章我们就来看啊，以物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同样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次神就兴起在夏所做王的耶宾。那么耶宾呢，这时候耶宾他的将军是西西拉，然后住在夏罗色，那么他有铁车900辆，铁车，所以表示呢这个900辆的铁车呢相当强盛的，相当强盛，因为 要能够有铁车是很不容易的。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人是不会打铁的，以色列人没有铁，然后他有铁车，所以以色列人根本打不赢他，所以被他们欺压20年，就呼求神。好，从8年到18年，现在变多少了？20年。这时候神就兴起一个在士师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女士师底波拉，底波拉。那么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子，那做什么？他在听判断，就表示说以色列人本来有纷争的时候是由这个 各个地方的长老做判断的，就是他们如果有什么问题都会在城里面找长老们来，由长老们来做什么，做审判，做判定。那长老们都没有办法判定的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王嘛，就会到哪里去？到会幕那边，请祭司做判定，做判定。所以啊，这是他们原来的做法。那现在显然这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找着他们信任的人做判定了，所以他们这时候就找谁了？就发现哎，底波拉这个人有智慧，有聪明，而且他可以做判定，就整个是说他可以做仲裁官，其实就是他在当中大家听他的话。所以神是兴起一个女，而且她是女先知，表示怎样？她可以从神那边去领受上帝对她说的话，所以这个女先知底波拉当时就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所以他跟其他的士师不一样，其他的士师是兴起以后当士师，对不对？ 这人是什么？先当士师。你会发现这姐妹先当士师，而且她是一个女先知，上帝就找她啊，就是兴起她来做士师，不一样哦，不一样啊。所以我说的其他人都是打胜仗当士师嘛，或神兴起他们去打仗做士师，对不对？那这个不是，这个还没打仗就先当什么？先当士师。然后他在那边慢慢的住于华联三地，这些啊以色列人就慢慢从他的这个地方啊扩到其他地方的以色列人都来他那里啊，来请他做仲裁，啊，经审判，就是其实就是让他当这个士师了，啊。然后呢啊，他就把这个在拿弗他利的基地司的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找来，啊，然后他就把巴拉找来，那么对巴拉讲，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因为他是先知，所以他可以代表神就吩咐他说的话，他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跟西布伦的人上到塔珀山，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好，这个一开始就很清楚的，上帝给的话是什么？你带一万人去，对不对？然后呢，很明显的，耶宾也会怎样？也会所有的军队都会去，西西拉也会都去，对不对？然后呢，我会让你得胜。那如果你是巴拉，你会怎样？
要效法祖先的，应该要效法。
如果底波拉是一个女先知，对不对？然后他们平常都已经尊重她了，这时候她照道理应该什么就去。那你知道这巴拉后面我们会看，其实这个人已经算是蛮勇敢的，对不对？可是很可惜，很可惜他讲的后面那一句话，他就说什么，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个是一个他生命中的一个，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软弱在这里，知道吗？就是他不是依靠上帝的话，而是依靠人。人看得见上帝的话怎样？上帝的话，看不见神，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要紧的，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看到上帝兴起的人里面的不完全，知道吗？每一个上帝兴起的人里面，就也让我们看到那个不完全，不完全。前面呢没有看到不完全，前面讲这些人没有特别讲他们不完全。你看，第一个讲的是俄陀涅，对不对？有没有讲到俄陀涅任何不完全的地方？没有。讲以物呢，也没有。也没有讲他不完全的地方，知道吗？但是从这里开始呢，这边就开始讲到士师里面，开始讲到那个不完全。你可以看到不完全的领袖了，知道吗？开始看到不完全的领袖。所以第一个不完全的领袖就是巴拉。巴拉，上帝的话很清楚，我必死这些事发生，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对不对？可是他不完全了解。好，所以前面第一章我跟大家讲过，第一章呢犹大要上去的时候他找了谁？西米。这个叫不完全，知道吗？有人说哎呀兄弟互相帮忙很好，不行，了解吗？因为这是不完全，你信得过上帝就要信得过上帝，就要信得过上帝。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不完全就隐藏了，就在这里，底波拉就跟他讲，底波拉一听这个话，上帝要做的事情就使他们得胜，然后他就说的，他说我必与你同去，我会跟你去，只是你在所行的日上怎样，得不着荣耀了。 所以这个先知很厉害哦，他马上知道结果，知道吗？本来这个荣耀是谁的？巴拉的。因为巴拉你有一个胆怯，你有个胆怯在那里，你没有刚强壮胆。耶稣亚记第一章讲的很重要，当领袖的人要什么？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所以巴拉在这里不够刚强，有软弱，有胆怯，有害怕，一定要底波拉跟他怎样去，底波拉跟他去。所以呢，上帝还是会使以色列人得胜，只不过巴拉这个人得不到荣耀了，得不到荣耀，因为耶和华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本来他要得荣耀的，变成那个荣耀被一个妇人拿走的。这个是我们啊读圣经里面啊这一段话，我常用这一段话跟弟兄做一个啊在当中的一个劝勉。弟兄在家里面是当什么头？你可以你妻子帮你，知道吗？那上帝很清楚应许的话，你要勇敢的去做，你要勇敢的去做，因为上帝要你做领袖，你就要勇敢的去做。当然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姐妹做得比你好，她去帮你做，但是要当心，如果上帝是要你做的，不要推辞，要不然你就得不到什么荣耀。还会不会做成？还是会做成，但你不会有什么荣耀，不会有荣耀。
可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的，所以才要特别提出来，才要特别提出来。所以为什么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我说的这个士师很特别，其他的士师呢啊，没有像他这样。你知道他是一个女先知，后面还是先知的士师就是谁？撒母耳，撒母耳，对不对？而且你可以知道他很清楚知道上帝的意思，对不对？而且他也清楚知道巴拉你不去事情会怎么发生，那他是真的是先知，真的可以知道啊，所以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实。然后呢，他也没有跟巴拉讲，好啦，你不想去那你就不要去好了，他也没有，他知道他就照上帝的意思，他就跟巴拉去了。那这些就是要给我们做一些的学习，知道吗？用巴拉的身上给我们做一些学习，上帝还是会做成他要做的事，只是过我们有些时候会可惜，知道吗？本来是要在巴拉身上的荣耀，结果他怎样？没有得着，没有得着。所以这也是常常给我们一个提醒，有些时候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去做，如果我们推一下或者怎样一下，上帝还是会做，可是有些时候就蛮可惜的，了解吗？因为本来是上帝要把这份尊荣给你，那我们不要可惜掉了，不要可惜掉了。所以如果神要我们做，我们软弱，我们担心，我们就怎样？我们就祷告，知道吗？但不要怎样，不要推，不要推，知道吗？如果你觉得啊，你要鼓励你的先生，那你就说你要得荣耀，你不要怕，我会为你祷告，你把他推出去。好，所以我们今天从四世纪里面看见了，其实啊，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要做试验，那。我们常常不太完完全全的知道自己有多少软弱，但是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中，那同样的，不仅我们要征战啊，去走信心的路，同样的，我们身边啊，我们的孩子啊，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要一个属灵的征战，信心的征战啊，去走这信心的道路。所以信心的道路不是说啊，上帝你给我很多信心我就可以，其实是我们就去征战的， 在征战中去倚靠神。从罪当中我们去学习，知道吗？我也希望大家用学习的态度去看，知道吗？学习的态度就是说，哦，我这一次就好像一般在学校，你一次考试考不好还有什么，还有下一次，我们就在学习嘛，在学习。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借着诗篇再度的看见，我们如果活在这世上，我们要衷心的依靠你，仰望你。我们在当中与人为善，我们在当中也存良善的心，但这不保证我们所行的所面对的都是顺境。求你也保守我们，即便在各样的难处逆境当中，我们也能够知道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你使我们的心站立得稳，你使我们的心欢喜，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交托和仰望。我们也从四世纪看见主啊，你的话啊，我们要怎样在当中不断的来面对，来持守，来操练，就让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你，因为你总是眷顾我们，保守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到这边。